朱克荣是叛贼朱子的侄孙，祖父朱涛，父亲朱回。克荣年轻时担任幽州军校，侍奉节度使刘总。刘总将要回朝，担心发生变乱，登记军中一向有一心的人，推荐他们到朝廷。当时克荣也在登记册中。宰相崔植、杜元颖不懂军事，并且没有长远谋略，认为两河地区没有忧患，于是上奏勒令他们返回本镇。长庆初年，幽州军队叛乱，囚禁了主帅张弘敬。当时朱回因病在家休养，军中一向佩服他的谋略，到这时众人想立他为首领。朱回认为自己年老且生病，推举克荣统管军务。朝廷不久加授克荣检校左散骑常侍，授予他符节。宝历二年，派遣使者送来藩镇和三军的时令服装，克荣恼怒所赐的衣物疏漏单薄，扣押了中使并上报。皇上特别宽容，另外派中使宣谕并改赐衣物，流放了使者杨文端等人。在此之前，克荣扣押中使，上奏说，我私下听说陛下想要驾临东都，请求带领兵马和工匠5000人修理宫殿，迎接车驾。又上奏说没有衣服，打算向朝廷请求30万端匹以备一年费用，否则三军不安。天子恼怒他的悖逆傲慢，采纳宰相裴度的建议，宽容了他。此事记载在别的卷中。克荣官至检校司空、吴兴郡王。同年五月，本州军队叛乱，杀了他，他的儿子严陵也遇害。次子严嗣暗中自立，不久被大将李载义所杀。李载义字方谷，是常山闵王的后代，世代以武力著称，相继担任幽州蜀郡的太守。载义年少丧父，与乡里行为不端的人交往，有勇力，擅长拉强弓和决力。刘季担任幽州节度使时，见到他认为他伟岸，将他安置在清军之中，跟随征战。因公升任衙前都治兵马使，检校光禄大夫兼监察御史。宝历年间，幽州军队杀了朱克荣，他的儿子严嗣暗中继承父位，不遵守朝廷旨意，虐待百姓。载义于是杀了他，列举他的罪行上报。敬宗赞赏他，拜为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，封武威郡王，充任幽州卢龙等军节度副大使，主持节度事务。不久，李同杰占据苍井，以请求承袭复爵。载义上表请求讨伐同杰以效力，皇上赞赏他的诚恳，特别加授检校右仆射，多次击败叛军，因公家司空，进阶金子光禄大夫。太和三年，平定苍井，论功加平章事，并赐食封300户。太和四年，契丹侵犯边境，载义率兵击退他们，并俘虏了他们的明王，就地加授太保。太和五年春天，被部下杨志成驱逐，于是入朝觐见。皇上因为载义有平定苍井的功劳，又能恭顺朝廷旨意，再次拜为太保，同平章事。同年，改任山南西道节度、观察等使，兼兴元尹。太和七年，升任北都留守兼太原尹，充任河东节度、观察处置等使。不久加开府仪同三司，遭遇母丧，起复为骠骑大将军，其余职务如故。回鹘每次派遣使者入朝，所到之处强暴，边境城镇的长官多只求苟且安宁，不敢依法管制，只是严加防守。回鹘人更加骄悍，有时冲入市场，暴横无所忌惮。到这时，有回鹘将军李畅熟悉中国事务，知道不能用法律制服，更加骄纵，鞭打驿站官吏，贪求无度。载义于是召见李畅，对他说，可汗派将军朝贡，以巩固旧生之好，不应当让将军暴虐践踏中华。现在朝廷供给的饮食非常丰厚，是用来礼遇藩客的，如果有不道之处，官吏应当处死。如果将军的部下不加约束，凌辱上国，抢劫房屋，载义必定杀掉为盗者。将军不要认为法令可以轻视而不加警戒勉励。于是撤去防守的士兵，而派2名士兵看守门。回鹘人知道他的心意，不敢违犯法令。太和九年，加授侍中。开成二年去世，享年50岁，追赠太尉。载义晚年骄纵，残暴一方。因为杨志成又被部下驱逐，经过太原，载义亲自殴打，并想要杀他，依靠从事解救才得以免死。 然而擅自杀了志成的妻子儿女及将领士兵，朝廷纪念他的功劳，违反法律不追究。杨志成太和五年担任幽州后院副兵马使，侍奉李载义。当时朝廷赐给载义德政碑文，载义邀请中使击球，志成也参与，于是在球场上呼喊谋乱。载义逃往益州，志成于是担任本道马部都知兵马使。文宗听说后吃惊，急忙召见宰相。当时牛僧孺先到，皇上对他说，幽州今天的事怎么办？僧孺说，这不值得烦劳陛下忧虑，臣被召急速赶来，气息急促，请允许臣稍微缓一缓再回答。皇上过了很久说，你认为不足为忧，为什么？僧孺回答说，陛下认为范阳的得失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吗？况且自从安史之乱以后，范阳就不是国家所有。先前刘总规划将土地归还朝廷，朝廷约用钱80万贯，却未曾得到范阳一尺布一斗粟上供天府。那么今天志成得到，就像从前在意得到一样，陛下只要顺势安抚他，也是事理之宜。况且范阳国家依靠他，是因为他北面抵御突厥，不让他们南侵。现在如果授予志成节度使的符节府钺，爱惜他的土地，他必定会自为之力。那么爪牙的作用本来就不必计较逆损。臣所以说不值得烦劳胜虑。皇上非常高兴说，像你说的，我释然了。不久让嘉王运遥领节度使，任命志成为节度观察留后，检校左散骑常侍，兼幽州左司马。不久改任检校工部尚书、节度副大使，主持节度事务。太和七年转任检校吏部尚书。诏书下达后，进奏官徐迪到中书省对宰相说，军中不了解朝廷的官位等级，只知道从尚书改任仆射是升迁，哪里知道从工部转任吏部是美差。况且军事盛装以待新的恩命，一旦又改为尚书，军中必定羞愧。现在中使前往那里，恐怕形势难以出来。等到使者到达，他的随从逃回，上奏说，杨志成恼怒没有得仆射，三军也有怨言。春衣使魏宝义、兼他使焦凤鸾、尹世公都被志成扣留了。志成派遣将领王文颖谢恩并让官，又赐官告批答，文颖不接受而回。朝廷采纳裴度的建议，务求含垢忍辱，下诏小谕他，于是再次派遣使者加授尚书右仆射。太和八年被三军驱逐，于是历史元忠。元忠进献志成所造的滚龙衣两副以及被服鞍鞯，都绣是鸾凤日月之形，或有王字，于是交付御史台审问，流放岭南，走到商州杀了他。当初元忠驱逐志成后，诏令以通王纯遥领节度使，授元忠左散骑常侍、幽州大都督府左司马、知府事，充任节度留后。第二年转任检校工部尚书、节度副大使，主持节度事务。后来被偏将陈航泰所杀。张仲武，范阳人。仲武年轻时学习左氏春秋，放弃学业担任冀北雄武军使。会昌初年，陈航泰杀死节度使史元忠，代理主持留后。不久邢泰又被副将张将所杀，张将让三军上表请求赐予符节。当时仲武派遣军吏吴仲舒上表请求率领本军讨伐叛贼。皇上派遣宰相询问此事，仲舒说，张将和邢泰都是游说之客，主持军务人心不复。仲武是军中旧将张光朝的儿子，年纪50多岁，并且通晓儒书，老于军事，性情怀抱忠义，愿意归心朝廷。李德裕于是上奏，陈航泰、张将都让大将上奏，要求节度使金节，所以一定不能给。现在仲武上表陈述诚心，先呈报密表，一而提拔任用，似乎有名分。皇帝同意了，于是授仲武兵马留后，诏令府王弘遥领节度使。不久改任仲武为节度副大使，主持节度事务，检校工部尚书、幽州大都督府长史，兼御史大夫、兰陵郡王。不久回鹘侵扰边境，当时回鹘有将领勒那协绰率领赤心宰相一族7000丈向东逼近渔阳。仲武派遣他的弟弟仲志与皮匠尤凤环、王如清等率领精锐士兵3万人大破回鹘。 前后收降齐侯王贵族1000多人，投降30000人，获得牛马、骆驼、骑道、毡帐，不可胜计。派遣从事李周同、衙门将国从寻相继献捷，诏令加授检校兵部尚书兼东面招抚回鹘使。在此之前，西、契丹都有回鹘监护使，督促每年进贡，并且充当汉人间谍。到这时，派遣皮匠石公绪等向两部宣谕旨意，共杀死800多人。又回鹘最初派遣宣门将军等47人，假托言辞结好，暗中窥伺边境空隙。仲武派人秘密贿赂他们的部下，全部获得阴谋，并且想要驰入五原，驱掠杂虏。于是拖延他们的使者，延缓他们的军队日期，人马病死，最终不遣送。回鹘乌介可汗败后，不敢靠近边境，于是依附康居求活，全部迁徙于种，寄托在黑车子部。仲武因此威震北狄，上表请求在冀北立冀圣公明，敕令李德裕撰写铭文。铭文说：太和之初，赤气夜生；开城之末，同云暮凝。一鸟南来，胡灭之争；北夷风扫，齐国土崩。逼迫迁徙，震动我边陲；长蛇离穴，奔京失水；上都蓟门，兵连千里。竟不畏天，犹为骄子。骑我边谷，邀我王师，甲我一城，利比七番。归计强悍，置之狂言。狼顾朔野，腐草渐弱；雁门之北，羌戎杂处，群羊簇簇，茫茫大鲁。纵其骁骑，惊我牧场；暴如豺狼，急如风雨；黄鹤嘶怒，羽袭征兵；谋如泉漠，断乃庭生。沉积变化，动和神明；沙漠之外，鲁无隐情。渔羊突骑，雁歌壮气；啾啾圆融，丹丹虎视。今古示众，惊其必地，乃命其地，属之大事。翩翩飞将，同我三军。秉兄之志，代帅之情。威略火烈，胡马星散，歌回白日，见薄浮云。天阶之北，矛头已落；绝配之野，蚩尤未复。使我猿猴，恢弘远略；终取单于，系之绳索。阴山息兵，停脚收弓；万里昆夷，九翼而通。蛮夷既同，天子之功。如臣撰美，堪时垂鸿。仲武历官至司徒、中书门下平章事。大中年间去世，谥号庄。子之方以幽州节度副使身份继承父位。行为多不守法，担心被将士所屠。3年冬天，假托游猎，奔赴朝廷，不久受金吾将军。直方性格率直暴躁，做豪夺之事，因罪累次贬官为柳州司马。11年，升任右骁卫将军，分司东都。咸通年间，官至羽林统军。中和年间，贼人黄巢侵犯京城，公卿们依仗他的豪强，多藏匿在他的府地。直方招纳亡命之徒，谋划劫持黄巢。有人告发，因此用兵围困，并杀害了他。张允深，字逢昌，范阳人，曾祖张秀，潭州刺史；祖父张延，纳降军使；父亲张朝耶，追赠太尉。允深世代在幽州军门任职，累积官职至押牙，兼麻布都治兵马使。大中4年，主帅周深卧病，上表推荐允深为留后，朝廷同意了他的奏请，加授又散其常侍。同年冬天，诏令赐予金节，升任检校工部尚书。咸通9年，累加至光禄大夫、检校司徒兼太傅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燕国公。咸通10年，徐地人作乱，允深请求让弟弟允高领兵讨伐叛贼，义宗不批准。进献驻军米50万石、盐20000担，诏令褒奖，赐给锦彩、玉带、金银器等。冬天又加特进监视中。12年，因封及上表请求就医，诏令允许，任命其子简惠为检校工部尚书，充任节度副大使。13年，允深再次上表进纳所赐金节，朝廷命令未到。同年正月25日去世，享年88岁。两次追赠太尉，谥号忠烈。 允深统领藩镇共23年，克勤克俭，连年丰收，边境无忧，军民安定，至今谈论者赞美他。有儿子14人，简真、幽府左司马，先于允深去世，简寿又领军为大将军，其余有的列朝籍，有的担任刺史、郡佐。张公素是范阳人，咸通年间担任幽州军校，侍奉张允深，多次升迁至平州刺史。张允深去世后，他的儿子张简惠暂时代理留后事务，张公素率领本郡军队前往幽州。三军向来敬畏张公素的威望，张简惠自知力量无法控制局面，当即出逃，于是张公素被拥立为统帅。朝廷不久授予他节度使的金节，多次加官至中书门下平章事。没过多久，李茂勋夺取了他的权位，张公素回到朝廷，被贬为富州司户参军。李可举原属回鹘阿布斯部族，张仲武击败回鹘时，李可举的父亲李茂勋与本部侯王一同投降。李茂勋擅长骑射，性格沉毅，张仲武很器重他，经常派他开拓边境，因功封为郡王，赐予姓名。咸通末年，纳降军使陈贡言是幽州的老将，为人信服，李茂勋密谋劫杀了他，声称是陈贡言举兵起事，张公素率兵迎击不利，张公素逃走，李茂勋进入城中，军民才知道他并非陈贡言。李茂勋既已掌握了部众，于是被推举为首领，朝廷随即授予符节。不久，李茂勋因病告老，被授予右仆射退休，上表请求任命李可举为节度副使、幽州左司马，加授右散骑常侍，担任节度留后。中和年间，李可基累官至检校太尉。中和末年，因太原李克用兵势正盛，与定州王处存暗中结盟，李可举担心他们觊觎山东，终将成为自己的祸患，于是派使者勾结云中贺连铎从背后袭击，并与镇州合谋起兵，同时声称益州、定州是燕、赵的残余。得到这些地方后，应划清疆界并瓜分。当时李可举派将领李全忠攻打益州，有位偏将叫刘仁恭，颇多权谋智术，攻打了一个月未能攻下，于是挖地道进城。益州城被攻下后，益州士卒逐渐骄纵，王处存率领3000轻装军队用羊皮蒙住身体，夜间埋伏在城外，另外从小道派骑兵侦察，燕军望见以为是羊群，争相追逐，王处存趁他们队伍散乱，一举出击，大败燕军，不久收复了益州城。李全忠逃回，害怕李可举治罪，收集残余部众反攻幽州。李可举情势危急，聚集族人登上城楼自焚而死。李全忠是范阳人，广明年间担任地州司马，有芦苇从室内长出，一尺三节，他心里厌恶，对别驾张建说，我室内长出芦苇岂不是怪事吗？张建说，芦苇是茅草一类，得到水泽就会滋长，你有领受封地的吉兆，大概是天意吧。它长出三节，必定有三位执掌节钺的人，您努力建功立业，不要忘记这话。李全忠任期届满，回到乡里，侍奉节度使李可举担任牙将。当时李可举兵势正盛，想与镇州人瓜分益州、定州，派李全忠率兵攻打，结果在益水被定州军打得大败。李全忠害怕，率领剩余部队突然进攻幽州，李可举战死。三军推举李全忠为留后，朝廷因此授予他节钺，这是光启元年春天的事。李全忠去世后，他的儿子李匡威自行继承父位，自称留后。李匡威一向以豪爽著称，适逢战乱年代，他在燕蓟一带整军修武，有吞并天下的志向。贺连铎占据云中，多次引诱李匡威与河东争夺云州、代州，两国连年交兵。景福初年，镇州王荣引诱河东将领李存孝，李克用发怒，出兵讨伐王荣。当时王荣年幼，向燕国求救，李匡威亲自率军救援。景福二年春，河东再次出兵警行，王荣再次求援，李匡威前来救援。李匡威的弟弟李匡筹、妻子张氏有倾国之色，军队将要出发时，家人们前来送别，李匡威酒醉留下张氏奸污了他。李匡筹心中暗怀愤怒，李匡威的军队到达博野时， 李匡筹便据城自称节度使。李匡威的部下听说后逃回一半，李匡威退路断绝，准备入朝京师。当时李匡威停留在深州，派判官李抱真上表奏报朝廷。正值京城大乱之后，听说李匡威前来朝见，市民惊恐，都说金头王来图谋设计，世人平民有逃亡山谷的。李匡威其实并未动身，想图谋镇州，假装没有久留之意。王荣认为李匡威两次前来救援自己，导致他失去军队，便派使者迎接他回府，像对待父亲一样侍奉他。李匡威为王荣修筑城郭，修缮甲胄，指陈方略，把王荣视为儿子。他常常暗中实施计谋，以取悦人心。镇州的三军一向忠于王室，厌恶他的所作所为。适逢王荣到李匡威的住所吊唁祭日，李匡威身穿校服，内藏铠甲，埋伏士兵劫持王荣进入牙城。王荣的军队迎战，焚烧东偏门，军士呐喊登屋，箭如雨下。王荣的仆人莫君和在乱中扶着王荣登屋逃脱，并斩杀了李匡威示众。同年，李匡筹出兵攻打镇州的乐寿、武强以雪耻。李匡威的部将刘仁恭投奔河东。乾宁元年冬天，河东听从刘仁恭的计谋，出兵进攻讨伐。二月，在居庸关击败燕军，李匡筹携带族人逃走，准备前往京师。到达锦城时，被沧州节度使卢彦威所杀，抢掠了他的辎重车辆，割及侍妾。李匡筹的妻子张氏在途中分娩，无法前行，刘仁恭抓获了他，献给李克用，后来被立为夫人，专宠于内室。李氏父子三代，十年而亡。史官评论说，大的诚意与国都相当，是祸乱的根源。所以古代圣王建立国家，公侯的封地不超过千乘，这是为了加强中央削弱地方，防止他们悖逆傲慢。那幽州是九州之一，地域方圆千里有余，百姓刚强，土地肥沃，远则仰慕田光、荆轲的结义，近则沾染安禄山、史思明的风气。二百余年来，自行拥立首领，虽然朝廷有时任命节度使，但当地人大多致力于驱逐主帅，习惯于苦难，却忘了是非，尾大不掉，这不是一朝一夕的缘故。像李载义、张仲武、张允深乘势得力，获得节度使的旌旗，以仁德守护，恭顺朝廷旨意，也足以称赞。像朱克融、杨志成、史元忠、张公素、李可举、李全忠以不仁手段获得权位，没有改变往日的野心，有的不久就被篡夺，有的仅传子孙，都不能善终，大概是应该的。赞誉说，结识之也，气刚人豪，二百余载自相尊高。在意重武亦多钟楼，其余因篡夺得权，不仁怎能逃脱。